韩国总统尹锡悦表示，韩日关系将超越过去最好的时期，开拓新的未来，并嘱咐有关部门采取韩日首脑会谈的后续措施。尹锡悦认为，在其就任一周年之际，外交安全领域发生了最大的变化，并自我评价了安全和营销外交的成果。据 KBS 记者报道，尹锡悦表示，韩日两国之间正在发生即使在不久前也无法想象的事情。他首先提到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对被强征劳工受害者表示心痛。尹锡悦说，如果不回避过去黑暗的历史，以真诚之心对待，韩日两国就能克服当前的困难。他还提到了向日本派遣福岛核污水韩国考察团，同岸田文雄共同拜谒广岛原子弹爆炸、韩国遇难者纪念碑等计划，并强调了韩日关系的未来。尹锡悦说，如果通过相互交流合作加深信任，韩日关系将超越过去最好的时期，开拓新的未来。他说，回想一年前的这个时候，外交安全领域发生了巨大变化，并对过去的一年进行了自我评价。在此过程中，尹锡悦提到了重建韩美同盟，与共享价值的国家进行联合，吸引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投资等展开的首脑营销外交。另外，尹锡悦还将包含加强韩美延伸威慑内容的华盛顿宣言作为执政一年的成果之一。在国内问题上，尹锡悦阐明了严打房屋租赁诈骗和股票诈骗行为的决心。他说，上届政府的房地产政策和金融市场监督体系被削弱等是前任政府政策失败的原因。尹锡悦说，依靠犯罪者善意的监督，揭露系统失效，将无数社会弱势群体推向了绝望的深渊。尹锡悦表示，虽然政府会尽最大努力，但到民众能切身感受到相关成果仍需要时间，况且现实中存在巨大在野党阻挠、制度完善工作存在困难等情况。韩国将于23日向日本派遣福岛核污水考察团，此前韩日首脑在会谈中就派遣考察团达成了协议。目前韩方已决定赴日考察时间、参与人员和考察对象最早将于本周进行讨论。考察团首先将确认日本正在公开的污水数据是否准确。总统室表示，考察团将确认日方污水安全设施是否齐全、是否具备运行能力、相关资料是否透明。不过关键在于检验过程中，韩方能否在确认现场和听取说明的基础上对相关数据等进行验证，为此双方需进行磋商。不过分析认为，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日本核污水排海进行的安全验证已接近尾声，日本或考虑到若允许韩方进行验证，其他国家也可能提出相关要求，因此能否接受韩方要求尚是未知数。如果韩国考察团仅前往日本进行考察，有担忧认为日本有可能借机利用此次考察主张其排污入海是安全的。韩日首脑在会谈中商定加强两国安全合作，对此韩国国防部表示将举行必要的协商。在记者问到韩日首脑会谈所取得的军事安全成果时，国防部发言人全夏圭表示，韩美日三国将北韩核岛开发视为重大威胁，三国将通过韩美同盟和韩日安全合作等机制维持区域安全与合作所需的协商与应对态势。韩日首脑在会谈中对此进行了磋商，国防部也持相同立场。针对日本会否参与韩国与美国成立的核资商小组，国防部发言人表示，韩美两国进行了必要的协商，我认为在小组内就北核应对态势进行协商具有意义。韩国总统室一位有关人士则表示，在韩美两国正式成立核资商小组后，可以商讨同日本开展合作的问题。全夏圭表示，鉴于韩日两国商定通过此次首脑会谈深化两国间信赖关系，将可通过相互沟通谋求理想的解决方案。
KBS World Radio，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韩国总统尹锡悦就任一周年在即，据9日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尹锡悦的国政运作支持率为 37.5%。 据韩联社委托民调公司 Metlix 于5月6日至7日以全国1000名18周岁以上人士为对象进行的尹锡悦总统就任一周年民意调查结果显示，37.5% 的应答者对尹锡悦过去一年施政给予肯定评价，60%的应答者给予否定评价，回答不清楚和未进行回答的比率为2.5%。其中60岁及以上年龄段大邱和庆北地区的支持率远高于平均值。从各地区来看，江原、济州、釜山、蔚山、庆南、大田、世宗、中清等地的支持率也超过了40%。在支持国民力量党的应答者中，81%的应答者对尹锡悦国政运作给予肯定评价。从给予否定评价的应答者年龄来看，30岁年龄段及40岁年龄段的应答者给予否定评价的比例高，18至29岁和50岁年龄段的该比率也超过了60%。对尹锡悦施政给予肯定评价的原因分别为国防外交、科学技术、卫生福利、文化、经济。对尹锡悦施政给予否定评价的原因中，经济的比例超过了60%，其后依次为卫生福利、国防外交、文化、科学技术。本次调查的可信任度为95%，误差范围在正负3.1个百分点。调查采取无线电话应答方式，应答率为18.0%。具体内容可参考中央选举舆论调查审议委员会官网。据了解，在韩国统一部长官全宁市发布谴责北韩擅自使用开城工业园区设施的声明后，北韩反而提高了该园区内工厂的开工率。据美国之音广播电台9日报道，在对4月20日拍摄的卫星照片进行分析后发现，在开城工业园区内的21处建筑和空地上发现了巴士、人群和材料等。卫星照片显示，在多个工厂前停放着过去韩方提供的巴士等车辆，周围有疑似人群的影子和垃圾场，停在工业园区中心车库的巴士数量也有所减少。过去开城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为方便北韩劳动者上下班而提供的大型巴士一直维持在240辆左右，但当天只发现了200辆。综合上述情况，北韩很有可能动用工人继续擅自启动开城工业园区的设施。北韩在韩国统一部长官全宁市4月11日谴责北韩擅自使用开城工业园区，并警告将对北韩采取法律措施后，进一步提高了开城工业园区工厂的开工率。当时全宁市强烈谴责北韩不顾韩国政府的多次敦促和警告，擅自使用开城工业园区内韩国企业的设备，侵犯了韩方的财产权。全宁市还强调，北韩应对此负全部责任，韩方将采取包括法律措施在内所有可能的措施，对北韩违法行为进行追责。因担忧刺激物价上涨而被推迟的煤电费上调问题，很可能在本周内得出结论。电费方面，政府正在讨论每千瓦时上调7韩元的方案等，由此每户每月将多支付2000韩元左右。据 KBS 记者报道，政府与执政党将在本周召开党政协商会议，重新商讨煤电费涨幅。据预测，有鉴于因担忧上调煤电费将刺激物价进一步上涨以及民心恶化，本季度煤电费决定工作已推迟40多天，因此本次党政会议将确定价格涨幅。据了解，政府正在讨论电费每千瓦时上调7韩元等多个方案。如果电费上调7韩元，以一人家庭和四人家庭为基准，每月将分别多支付1830韩元和2440韩元的电费。韩国电力批发购买的电费价格高于提供给一般用户的价格，随着亏本出售情况的持续，韩国电力的赤字也在不断增加。韩国电力将在12日公布第一季度业绩，亏损预计将超过50000亿韩元。2021年第二季度以来，韩国电力已连续8个季度出现赤字。 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韩国电力通过发行大规模债券维持运营。今年前四个月，韩国电力发行了10万亿韩元债券。以四月为基准，韩国电力发行的债券规模累计超过了77万亿韩元。在电力需求将增加的夏季，韩国电力的赤字规模将进一步扩大。人们担忧韩国电力发行债券的规模将进一步增加，但如果本周决定七月左右上调电费，预计韩国电力下半年的赤字规模将减少2万亿韩元左右。另外，政府正在讨论同时上调今年以来被冻结的城市煤气费。5月10日是象征权力的青瓦台开放一周年，虽然人们对突然决定开放青瓦台议论纷纷，但在过去的一年里，有340万人次访问了青瓦台，备受人们的关注。成为旅游胜地的青瓦台，今后的课题都有哪些？KBS 记者对此予以了点评。青瓦台开放即将迎来一周年，在父母节，以家庭为单位的游客络绎不绝。居住在京畿道翼王市的吴美子说，能够来到总统所在的地方，真的是莫大的荣幸，非常开心。过去一年，青瓦台累计参观游客人数达340万人次。虽然从权力的象征变成了旅游胜地，但不断有人指出看点不足。居住在京畿道阳平郡的金秀晶说，感觉像是来参观样板房一样，缺乏人情味儿，所以我对这一点感到有些遗憾。居住在京畿道阳平郡的姜炳旭说，青瓦台内也有关闭的地方，因为不是全部开放，所以有点遗憾。韩国政府决定举办包含历代总统日常生活情景的展览等，促使参观项目多样化。另外还计划举办展览，让民众了解青瓦台从用作朝鲜总督官邸的首任本馆至今的变迁史。不过此前提出的将青瓦台内迎宾馆打造成最高级美术馆的计划遇到了困难，原因是从去年12月开始，总统室平均每2到3天就利用青瓦台作为活动场所。今年年初结束活动的总统直属青瓦台管理应用咨询团认为，相较于进行美术品展览，更应注重保存和管理，但政府尚未考虑将青瓦台指定为国家登记文化遗产等。青瓦台内各处还发现了高丽和朝鲜王朝时期的瓦片等文物，政府表示将实施精密指标调查等，加强青瓦台的管理工作。新闻播送完了，是由于海峰为您播报的，感谢各位收听。